大家好，这里是灵魂有香气的女子 FM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李萧逸《我掉过的坑》系列第21篇文章，有几件大事真正值得女人计较。
和我们一起关注自己，肯定自己，投资自己，活出自己。成长比成功更重要。
飞机晚点4个小时，我走进酒店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，却碰上了特别磨蹭的前台。他先是查不到预定的房间，然后协调不到无烟楼层。虽然他态度耐心，但我已经忍不住焦虑，不得已找来了他的经理。经理麻利地搞定了一切，我顺利地住进了理想的房间，也因此对前台印象更差。谁会对没有效率的人宽厚呢？那次是从北京到唐山做读者会，我的离店手续居然又是这个前台，依旧是速度比别人慢三拍，甚至我严重怀疑他和我的星座不合。他一边结账，我一边被告知连送我的车都因为交通堵塞要迟到20分钟。我心里的不愉快已经膨胀到了极点，忍不住大声对他说，可以麻烦您提高效率吗？他没有辩驳，开完发票抱歉地递给我，对不起让您久等了。我不愉快地接过来，20分钟不算太短呢。我打开电脑准备回复几封邮件，突然发现 U 盘不见了，里面有2篇没有来得及备份的新文章。我赶紧去前台找，他立刻打电话给客房部，对方回复没有看到。他望着我急切的脸，对着话筒说，请在书桌和椅子的夹缝里再仔细找找， U 盘里有客人的重要资料，如果还是找不到，我待会儿陪客人上来找。5分钟之后，客房部把 U 盘送下来，接我的车刚好也赶到了。他走出工作台送我出门，我这才发现他是一个孕妇。我有点不好意思的道谢，他同样不好意思，说自己怀孕之后记忆力大减，行动也不利索，经常跳线。他说给你添麻烦了。嫌隙的冰释往往就在一念之间，我心里郁闷散尽，和他挥手告别。司机师傅因为20分钟的迟到反复的解释和道歉，我安慰他，他要是不迟到我还没发现 U 盘丢了呢，从北京到唐山大约2个小时车程，我们一定能在路上把时间补回来。看得出司机师傅很感谢我的理解。可是由于交通管制，那天我们往返行驶了10个小时，返回北京已近凌晨，可司机师傅一直坚持把我和在唐山会合的助手安全送达酒店。道别的时候，他厚道地说，你们明天一路顺风啊，我回家了，我老婆怀孕8个月了，我不回去啊，她心里担心，她会休息不好的。我顺口就问，这是老大还是老二啊？他说老二，老大14岁的时候生病没留住。我心里就狠狠地疼了一下，不知道说什么，使劲儿地跟他挥挥手。这是去年的事儿了，却像昨天那般印象深刻。我始终记得那一天的2次挥手告别。每当我打算计较别人的错漏和所谓怠慢，我就提醒自己，首先，真相或许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 其次，祸福相依，坏事未必不能变好，何必心胸太窄呢？1938年，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战争当中逃难到昆明，两个中国顶级学者正面临人生最大的困顿。梁思成被诊断出患有颈椎软骨硬化和颈椎灰质化症，要在衬衣里穿上一副金属马甲，用来支撑他的上半身。即使完成侧身扭头这样的简单动作，也比画测绘图还要难。林徽因的病情更严重了，医生在她肺部发现了空洞，轻微的感冒发烧都有可能导致她永远闭上眼睛。但她不以为然，只说警告也是徒劳的，生死由命。这对夫妻拖着两个孩子和一位老人，发着高烧，穿着金属马甲，在冬季飘雨的天气，甚至找不到打地铺的旅店。雨里飘来琴声，那是梁思成熟悉的小提琴。在曾经优渥的日子里，他时常以此为消遣。他冲进夜里寻声而去，觉得拉琴的人一定来自北京或上海，也许能被说动提供一些帮助。于是他敲了客栈的房门，琴声戛然而止。门里面八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望着门外陌生的梁思成，听明白来意，热心地腾出了一个房间。林徽因已经接近昏迷了，一进门就躺倒在床上。八个年轻人是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第七期学员。1937年之前，中国能走出中央航校的飞行员只有500名左右，都是精华中的精华。抗战爆发之后，这批新学员接到了命令撤往昆明，在乌家坝重新建校。当天夜里拉小提琴的是黄栋泉，广东新会人，与梁启超同乡，当然对梁思成的名字不陌生。其余的人父母还生活在沦陷区，战火隔断了他们与家庭的联系。梁思成和他们之间产生了类似兄长与晚辈的感情，林徽因呢，自然成了学员的姐姐。即使在病中，他在学识方面的谈吐也让知识青年无法抗拒。而且他真的有一位航校的弟弟，三弟林恒已经考取了中央航校，编入第17学习班，不久也将赴昆明继续学习。毕业典礼这一天，未来的飞行员们一致请求林徽因全家前来观礼。因为无法与沦陷区的父母取得联系，梁思成和林徽因担任了他们的名誉家长，坐在主席台上，就像真是他们的兄嫂一样发表讲话，然后抬头看着自己的八个兄弟，驾机升空迎敌去了。但是，他们一个都没有回来。在与飞行员弟弟的相处当中，建筑学家林徽因知道了老鹰式75飞机要比他们现在驾驶的老古董先进得多。为了抢高度，飞行员们要驾机一圈一圈拉升到高空，以便从比敌机更优势的空间俯冲下来，扣动机枪的扳机。日本飞行员则不用浪费这些时间，直接就能冲上天际。飞机性能上的巨大差异，使得中国飞行员如果在空战中丧失了第一次俯冲射击的机会，就只能忙于躲避身后的机枪炮弹了。 这些教会了林徽因夫妇航空知识的弟弟们全部以身殉国，因为找不到家属，只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名誉家长，八个飞行员的包裹全部寄到了梁家。久病的林徽因大动了八次，还有一次是弟弟林恒的噩耗。梁思成带回了林恒的一块飞机残骸，他生前穿过的军礼服，还有一把毕业纪念佩剑。国破家仇在前，当梁思成夫妇提出保护日本京都和奈良时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决定。梁思成的弟弟罗哲文记载，他拿过来一些图纸，让罗哲文根据他事先用铅笔标出的符号，用绘图仪器绘成正规的地图。铅笔标出的都是古城、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，还有一些地图甚至不是中国的。当时罗哲文虽然没有仔细辨识，但有两处他印象深刻，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。在梁思成、林徽因眼里，那同样是人类文化遗产。能把输赢、生死、国仇家恨统统抛到一边，一视同仁对待敌人家的财富，这得心多大呀。与此相比，我们生活当中的那点小事儿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很少有天生的心大，尤其是女人，往往需要和天性里的小心眼斗争很久，才学会不太计较细微的琐事和偶尔短路的别人，甚至能够放下很多外人眼里的大事儿，用相对和缓的心态推动生活平稳向前。谁没有遇到过晚点的飞机？也许只是因为航空管制。谁不被乱开的车抢过道呢？或许他实在赶时间。生活参差不齐，谁多少没有点委屈和苦衷呢？内心太紧张，心眼就会变小，心灵就会变硬变脆，时间久了变成玻璃心，总是疑心自己被世界慢待，甚至生出几分被迫害妄想症，随时随地活得剑拔弩张，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，何必呢？有些伤害未必针对你，有些怠慢或许是无心，少想一些杂事，多装一些正事儿。心大的女人呢，才能着眼全局，考虑周全。拆解开来，生活里有几件大事真正值得我们女人计较呢？更何况不计较的女人未必得到的少啊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代表制作星声祝各位晚安，记得下载喜马拉雅，关注订阅我们，我是童谣，下次再见。
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，不动情的咳嗽，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，琴弦少了姿态，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，时光匆匆独白，将颠沛磨成卡带，已枯卷的情怀打碎成年代。就老去吧，孤独别醒来，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，就歌唱吧，眼睛眯起来，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底。